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我们的灵修节目。昨天我们读到了大卫正式受膏，成为以色列王，也看到了大能的30勇士。今天的历代志上第12章开头是倒叙，仔细列出了其他早期追随大卫的便雅悯人。为什么单单列出这些人呢？大家记得他一生的宿敌扫罗，就是出自这个支派，敌对阵营的一些勇士来投奔大卫，是件了不起的事情。第1、2节，大卫因惧怕基士的儿子扫罗，躲在洗格拉的时候。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，他们善于拉弓，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，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。这里提到的地名洗哥拉，最早是神赐给犹大支派的产业，后来被外邦人，也就是非利士人占领。大卫去洗哥拉的这段时间，是因为惧怕逃到非利士王那边寻求庇护，被安排住在这里。这一段历史在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7章，我们几个月之前读过。如果大家不记得了，可以回头读一下。在这段艰难的日子中，由扫罗同族的弟兄来投奔，对大卫显然是个极大的鼓励，所以大卫对他们委以重任。第4节提到了以实玛雅，管理昨天经文中的30勇士。住在洗哥拉虽然是寄人篱下，但这是个小城市，可以勉强算是有安身的地方。下面两段一直到第18节，再次倒叙，把时间拨回到洗格拉之前，也就是在旷野流浪的日子。这段时间，大卫更加狼狈，只能住在山寨里边，完全是穷困潦倒的状态。我们现在人读历史，因为已经知道结果，所以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扫罗是坏人，大卫是下一个以色列王，有所谓的主角光环，得到各种帮助是理所当然，没有任何特殊之处。其实想想，并非如此。从当时的一个普通人角度来看，扫罗是先知撒母耳光明正大高抹的以色列王，掌握全国的军队。大卫是扫罗的女婿，按道理应该忠实侍奉他的王。这时候他跑到旷野，跟随他的人不过几百人而已，每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，跟土匪没什么区别。在这种时候，如果按照最普通的想法，应该投奔谁呢？这样分析之后，大家再来读下面这段，可能就会感觉不同。第8和14节，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，都是大能的勇士，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。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，快跑如同山上的鹿。这都是加得人中的军长，至小的能抵100人，至大的能抵1000人。俗话说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士兵，而是11个领兵的大将，是军队中的顶梁柱。相信他们如果去扫罗那边，也应该能得到重要的职位吧。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来投奔狼狈不堪的大卫， 实在是非同寻常。同一时期，还有其他的便雅悯和犹大人出现，不过对于这批人，大卫有一点犹豫。第十七节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若是和和平平地来帮助我，我心就与你们相契。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，愿我列祖的神查看责罚。虽然没有怀疑十一个来自加德支派的军长，但是面对这些来自便雅悯支派的人，大卫免不了有些猜测。毕竟这个时候他刚刚经历了两次背叛，东奔西逃，这些人如果是假意投奔，对他将是灾难性的打击。这时候本章的关键出现了，第十八节，那时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，他就说，大卫啊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耶西的儿子啊，我们是帮助你的，愿你平平安安，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，因为你的神帮助你。原来这些勇士或者军长来投奔大卫，都不是出自自己的血气，因为按照普通人的想法，这样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。他们受神的感动，来到大卫面前，如同神兵天将。本章有两次倒叙，容易产生误解，所以重新总结一下。按时间顺序来说，首先是在旷野的山寨，这时候应该是大卫的最低潮时刻，有三个支派的人来投奔他，最开始持有怀疑态度，但是在神的指引下选择了顺服，选择了完全接纳。在那之后是本章的第一节的洗格拉时期，更多的便雅悯人出现，有了上次的经验，大卫没有任何犹豫地接受了。在这前后还有更多的马拿西人也来投奔他，渐渐形成了趋势。第二十二节，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后面几节详细记载了各个支派的数字，从几十人到几万人不等，像滚雪球一样，总数达到了三十多万。短短时间内，大卫从狼狈逃亡，寻求非利士人的庇护，到拥有自己的大军，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。亲爱的听众，过去的2022年，相信大家都经历了各种的困难。首先是经济动荡，外加通货膨胀，各大公司纷纷裁员，新冠疫情变化不定，国内前11个月严格封锁，忽然一夜之间全面放开，很多朋友家人都纷纷染病在家，不少地方连退烧药都买不到。2023年开始了，在这新的一年将会怎样呢？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期望，很多计划，请不要忘记把他们带到神的手中，寻求神的指引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神今天的信息，大卫在事业低谷的时候，神没有放弃他，而是感动众多大能的勇士来支援，神兵天将，很快组成了横扫全国的军队。我们一起为所有正在疫情中的家人、朋友和每个人祷告，愿神看顾他们，与他们同在，走过这段艰难的时间。我愿效法大卫，把我的2023年放在神的手中， 因为神必帮助我。无论看起来怎样困难，我都相信神的应许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全能的名，阿门。